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20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0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是40米，而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40点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抵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开始他作为总统的首次外国访问。川普计划在沙特访问期间会晤穆斯林领袖。川普总统开始对中东和欧洲的国际访问，但他这次出访亦都携带着来自华盛顿的一些超重的包袱，过去两星期以来所产生的政治风暴的影响，而这一切源自于他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科米解职，而涉俄的调查现在就由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负责。
Mueller has a sterling reputation for honesty and integrity, and he's independent of.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律分析人士保罗希夫伯曼话：穆勒诚实正直，名声非常之好。他独立于白宫，实际上将会领导那个独立的王国好长的时间。另外，鲁哈尼连任伊朗总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话：对北韩采取军事武力将会造成悲剧。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是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听详尽的国际新闻。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抵达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开始他作为总统的首次外国访问。沙特阿拉伯对任何的美国总统的首次出访来讲，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目的地，但是川普他是将他作为总统首次出访的第一站。川普这个举动尤为令人惊讶，因为他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而且曾经发表竞选的声明，呼吁实施穆斯林禁令之后，他又颁布行政命令，试图对六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访美实施限制。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是有着深厚长期的能源和国防关系，他未有被列在川普的旅行禁令名单上。川普在对这个中东国家为期三日的访问当中，将公布一项价值为1000多亿美元的武器交易。沙特的皇室邀请了穆斯林各国几十名的领导人是和川普会面。印尼总统佐科星期五证实，他亦都将会参加会晤。印尼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说，他们将启程这个是一次重要的会晤，因为这个是美国新政府和伊斯兰国家之间首次就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是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问题举行会晤。为了表达他们希望和华盛顿结成更加紧密的联盟的迫切的愿望，沙特人还将会是主持一个社交媒体论坛。川普星期日将会通过这个论坛向穆斯林世界发表讲话。除此之外，沙特还将会组织一个反恐会议，开始一个打击极端主义思想的中心，预计在公司主管的论坛上将会签署一些重要的商业交易。川普总统星期五开始对中东和欧洲的国际访问，但他这次出访亦都携带着来自华盛顿的一些超重的包袱。过去两星期以来所产生的政治风暴的影响，这一切都是源自于他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解职。川普很可能希望他能够改变话题，将人的焦点转到外交政策上，让几星期以来的政治风波渐渐平息。但是在川普星期四登上空军一号启程没多久之后，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说，川普曾经对本星期访问白宫的俄罗斯官员说，将科米解职缓解了他所讲的在涉及俄罗斯的调查当中对他产生的巨大压力。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立即是作出回应，他解释说，科米在涉俄调查问题上哗众取宠和政治化，是比川普和俄罗斯谈判的时候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但是即使在这一则的报道浮出水面之际，过去的十日已经是一片混乱的局面。科米被突然解职，川普被严厉指责在白宫会见俄罗斯高官的时候向他们透露了机密的情报。泄露出来的科米的备忘录说，川普曾经要求科米不要继续调查被解职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据称同俄罗斯的通讯往来。涉俄调查现在是由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负责。选择穆勒任特别检察官的决定，据信有可能彻底改变涉俄的调查。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分析人士保罗希夫伯文话：任命罗伯特穆勒系将对川普政府嘅调查不同寻常咁加以升级。佢仲话：穆勒系得到共和民主两党嘅强而有力嘅支持。
Mueller has a sterling reputation for honesty and integrity, and he's independent of the White House.
他說穆勒誠實正直，名聲很好，他獨立於白宮，實際上將領導那個獨立的王國很長的時間。最近幾星期涉外調查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對川普和國會的共和黨的盟友造成重大的干擾，他們擔心共和黨的議事日程有脫軌的危險。華盛頓兩黨政策中心的約翰福哲說，
I think his base is hanging with him a good amount. His poll numbers have started to slip. I think some.
佢話佢認為佢嘅川普嘅基本盤仲係有好多人喺度係支持佢，但係佢嘅民意調查嘅數位已經係開始下滑。佢仲話佢認為一啲國會共和黨議員基本上仍然係企喺川普呢一邊，不過佢哋願意表態要求獲取更多資訊，展開更多調查。伊朗总统鲁哈尼当选连任，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六宣布鲁哈尼赢得总统选举，他轻松击败了保守派教士莱希。在将近全部选票点算之后，鲁哈尼在四名的候选人当中赢得了超过多个半数的选票。星期五，由于选民投票踊跃，有关当局要将投票的时间延至午夜，一些选民是排了几个钟头的队才能够投票。全国六万多个投票站是开放给伊朗的5600万的选民。美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北韩可能从最新一次的导弹发射当中收获了很多。他说通过军事武力解决北韩导弹危机将会造成悲剧。马蒂斯星期五在五角大楼对记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他是没有回答北韩本星期较早时候发射的导弹是不是具有控制重返大气层的能力。马蒂斯说，如果通过军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这个将会造成规模巨大的悲剧。他说美国是将会努力同联合国、中国、日本和南韩合作，设法找到一个摆脱目前局势的出路。他说中国对北韩政府的影响力似乎是产生了一些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向世界推销一带一路计划的时候，更加藉机会为专制制度输血，积极帮助人权纪录恶劣的独裁政权渡过经济难关。结束访华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带回了大笔中国的贷款和其他的援助，两国还将会联手共同抵制所谓的颜色革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今次参加北京一带一路高峰会议的外国领袖当中，包括了执政已经超过20年、以人权纪录恶劣闻名、被好多媒体称为欧洲最后一名独裁者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卢卡申科单是在一个多月前还曾经动用过秘密警察和军警，在首都明斯克严厉镇压示威活动，很多示威者被打伤被拘捕。民众当时抗议卢卡申科重新恢复前苏联的法律，对那些不能够证实拥有正式工作的人征税。但是卢卡申科和中国领导人会面时获得支持承诺，中国将会提供10亿美元贷款，帮助白俄罗斯改造石油加工企业。部分白俄罗斯分析人士说，中国过去提供的很多贷款都和购买中国设备、技术和服务，以及使用中国工人捆绑在一起。由于白俄罗斯的石油加工改造技术掌握在欧美公司手中，这个有可能是中国人向卢卡申科政府所提供的最大一笔不附加捆绑条件的贷款。白俄罗斯经济一直长期依靠俄罗斯优惠供应石油和天然气生存。白俄罗斯将俄罗斯的廉价石油提炼加工之后，再将汽油和其他产品出口到欧洲市场，成为白俄罗斯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所以中国提供的这笔贷款对白俄罗斯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还决定继续援助白俄罗斯建造廉价住屋，为当地低收入的家庭提供帮助。在白俄罗斯经济长期低迷、民众日益不满的背景之下，中国的举动无疑是有助于卢卡申科总统获取民心支持。随同卢卡申科访问中国的白俄罗斯农业和食品部长说，中国计划在白俄罗斯农业和食品加工领域投资12亿美元，包括在白俄罗斯建设牛奶加工厂。白俄罗斯学者谢维佐夫说， 卢卡申科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中国优惠贷款和中国投资，同时改善两国贸易结构。
谢
维佐夫说，现在白俄罗斯对中国出口主要以钾肥为主，其他类的商品就非常少。白俄罗斯对中国贸易长期拥有巨大逆差，再加上白俄罗斯过去获得了很多具有捆绑条件的中国贷款，所以卢卡申科期望白俄罗斯能够向中国出口更多商品，特别是农产品、食品和其他工业品。苏联次日诺贝利核事故爆发的时候，白俄罗斯的大片土地都受到核污染，但是白俄罗斯的粮食仍然在中国受到吹捧欢迎。当地媒体说，白俄罗斯食品在中国被当作成高质量的天然食品。白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卢德内说，白俄罗斯的奶制品在中国和法国的红酒摆在一起令人感到惊讶，这个情况说明出白俄罗斯食品在中国有前途。经济学家出身的卢内德曾经是卢卡申科的经济顾问，他在去年被任命为驻华大使，显示卢卡申科对中国关系的重视。卢德内说，中国确实在各个领域帮助白俄罗斯，中国给予的贷款已经达到60亿美元，但是由于白俄罗斯的产品没有竞争力，在中国市场的前景仍然是未知数。在去年访问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塞西耶维奇说，白俄罗斯和卢卡申科的思想思维都停滞在过去的前苏联式社会主义时代。卢卡申科不愿意改革，害怕资本主义，负面看待商人和企业家。白俄罗斯的工厂企业仍然被国家控制。他说，白俄罗斯将获得的贷款都消费去，而不是用来从事技术创新和投资未来。白俄罗斯最近几年一直陷入经济危机，世界银行的最新报道说，白俄罗斯经济仍然处于衰退状态。该国的国家统计局说，今年第一季度居民实际收入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2.2%。 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危机之后，卢卡申科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虽然出现缓和，但仍然未得到所期望的大规模贷款。白俄罗斯一直同乌克兰保持友好关系，卢卡申科拒绝普京压力在白俄罗斯境内建立针对乌克兰的军事基地，招致俄罗斯的不满而减少援助，中国因此成为卢卡申科的唯一选择。俄罗斯的政治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同白俄罗斯的关系就好像中国同北韩的关系，卢卡申科同中国接近，显示出中国在俄罗斯的后院的影响力日渐扩大。卢卡申科表示，在白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当中，中国现在比俄罗斯更加重要。在会见习近平的时候，卢卡申科称赞习近平的一带一路高峰会议上的讲话是他担任总统超过20年来所听到的最具有感召力的讲话，又说将他当成科学研究学习。白俄罗斯反对派媒体说，困境当中的卢卡申科为了获得中国领导人的好感极力奉承，但由于投资环境恶劣，中国在白俄罗斯的实际投资很少，中国的贷款在白俄罗斯实施的部分项目的效果并不理想，中国提供落后和高能耗消备改造的白俄罗斯水泥厂，使到白俄罗斯水泥并没有竞争力，工厂亏损。而相比之下，邻国波兰同样对相似水泥厂改造的时候使用了德国的低能耗设备，工厂一直盈利。但是中国和白俄罗斯在意识零态影域就有共同的语言。两年前，白俄罗斯纪念二次大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中国特别赠送了两架高档次的开篷红旗汽车用来检阅军队。今年以来，同样亦有很多中国的高层官员频繁访问白俄罗斯，并且受到卢卡申科接待，包括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公安部长、总协杂长和部分的省长。由几十人所组成的中国官方媒体记者团以采访一带一路名义刚刚才访问过白俄罗斯。卢卡申科向这些中国记者说，白俄罗斯是欧洲大陆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卢卡申科访问中国的时候，两国还决定进一步扩大安全情报机构、军队和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并且升级两国共同研制的远程火箭炮系统，未来将这种系统对外出口。卢卡申科说，双方今次还决定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对付所谓的颜色革命，并且打击恐怖主义。和国家元首通常携带夫人出访不同的就是，卢卡申科携带的就是自己正是读小学并非由结婚所生的细仔，这次一起访问中国，并且受到中国礼遇。他们父子两人出席习近平夫妇的晚宴的时候，小卢卡申科当时还向彭丽媛送了一件制作精美的首饰盒。 卢卡申科父子仲参加了高峰会议上各国领袖的合影合照。两年前中国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卢卡申科亦带了他的细仔和各国领袖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阅兵。一名白俄罗斯记者说，卢卡申科携带最小的仔出国参加大型国际活动，在白俄罗斯社会已经引起很多人的反感。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美国军方这个星期在推展亚太安全伙伴关系方面是走出一大步。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行为，促使亚太地区众多的国家视美军为首先的安全伙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美军正在西太平洋的广阔海域同时推动多项防务合作项目。5月16号星期二，在美国属地关岛和附近的天宁岛，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与法国、英国和日本军人一起展开两栖登陆等多项演习，强化盟友联合应对安全危机的能力。观察人士说，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继续做到和实施军事化，法国和英国等美国的欧洲盟国正在对亚太安全事务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同时谋求提升在亚太地区与美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同一日，美国海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新加坡访问，与常驻那里的美军一艘近海作战舰会合，参与在那里举行的国际海事防务博览会。一日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那里获得新加坡总统陈庆炎颁发的军功奖章，显示两国防务关系十分紧密。目前美国海军 P8 反潜侦察机和近海作战舰长期轮驻新加坡，为美军在南中国海行动提供关键的靠港和维修条件。同样在星期二，在正对住中国所称西沙群岛的越南岘港市，美国海军正在那里推进一年一度的太平洋防务伙伴关系，活动内容包括联合救灾、海上营救和文化体育交流。越南曾经视美国为敌对国家，但是美国军方官员对国会议员说，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等周边海域的行为越来越强硬，包括越南在内的亚洲国家希望与美军发展和巩固防务合作关系，但是美国国防经费不足影响美军推展亚太盟友和伙伴关系。国会军委会领导人提出了一项亚太稳定倡议，提议在未来五年内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追加75亿美元经费，用于提升美军在那里的基础设施，并为美军推进盟友和伙伴关系追加投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北韩本星期成功发射新型弹道导弹的技术水平，已经令到邻国日本要进入一个提升导弹防御能力的新阶段。日本政府正考虑优先引进全新的设置于陆地的对空的神盾防御系统，暂时搁置引进萨德导弹系统的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南在东京报道。
日本政府正调整在2018年财政年度预算内，包括引进和部署陆地神盾防御系统费用。日本计划引进的该系统是将今年2月日美合作开发后，首次在夏威夷海域研击实验成功的神盾舰上搭载的 SM-3 Block 2A 导弹防御系统设置于陆地的全新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防卫大臣稻田朋美5月15号星期一在国会参议院承认，日本内外多个主流传媒连日报道，防卫省正在研究引进陆地神盾防御系统。他说，为了强化时常防护日本全域的能力，希望推进研究未来的弹道导弹迎接态势。稻田星期二继续在记者会上强调，日本现有的防御系统迎击进一步困难。基于北韩5月14号成功发射的新型弹道导弹升空超越2000公里高度，日本现在部署中的地对空导弹迎击系统爱国者3号和南对空导弹迎击系统 MS3 只能够升空几百公里高度迎击导弹的态势，已经不足以应对北韩的新型弹道导弹威胁。为了回避导弹落下时远高于上升时的飞速带来的风险，日本目前急需能够升空到2000公里的 SM-3 Block 2A 型迎击系统。北韩新型弹道导弹的技术阶段亦都改变了日本今年1月 由稻田视察关岛美国空军萨德导弹基地所凸显的日本引进萨德导弹系统的计划。今年三月，执政自民党的研究弹道导弹防御团队传出消息，准备在今春得出部署萨德导弹的一定结论，以便反映到2018年财政预算中去。正强烈阻止南韩部署萨德导弹的中国政府十分关注日本这个动向。中国官媒新华社引述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日本部署萨德导弹是迟早的事。报道还引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指责日本通过引进萨德导弹进一步增强军备，向军事大国更近一步等观点。不过在日本，三月以后有关部署萨德导弹的计划趋于沉静，直至近日传出日本政府准备优先引进陆地神盾系统消息时，亦都传出暂时搁置引进同部署萨德导弹计划的消息。主要原因是部署一座萨德导弹发射系统费用是超过1000亿日元，约11亿美元，要覆盖日本全域安全，日本至少需要6个地点部署萨德导弹，它的总额令安倍政权举棋不定。而部署一座陆地神盾防御系统费用不单只是需要800亿日元，约7亿美元，而且部署两座就能够构筑日本国土安全网，平时还可以减轻神盾舰24小时戒备的防御负担。美国海军1965年首次显示关心弹道导弹防御问题，1970年代开始动手开发包含感应器、电脑、软件、显示器、发射器、武器的战斗系统，当时将这一几近神话的构想取名神盾系统。1983年第一艘神盾舰面世后，至今经过了不断改良和更新，21世纪后搭载舰对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SM3， 日本亦都参与了开发。美国开发安装于陆地的 SM3 Block 1B 神盾防御系统目前已经部署于罗马尼亚，而发射高度可达2000公里的 Block 2A 型在今年迎击实验成功后，预定明年部署于波兰。因为北韩弹道导弹技术的跃进，现在日本亦都准备引进和部署。日本防卫省目前设想在现行部署的地对空导弹迎击系统爱国者3号迎击高度约20公里。神盾舰搭载的 MS3BMD 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迎击高度约500公里之外，加上第三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 SM3 Block 2A 来加强防御北韩弹道导弹的攻击。不过北韩5月14号成功发射新型弹道导弹以来，日本政府和民间舆论虽然都认为北韩这一次主要是扫了刚当选南韩总统主张对北韩怀柔的文在寅面子，扫了正在大张旗鼓主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面子，扫了新型导弹落在家门前的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子。但是日本同时亦都对南韩、中国、俄罗斯对北韩用威胁来回答对话呼吁的束手无策深感失望，对美国政府川普警告北韩不要越禁的禁戒在那里广泛疑虑。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小谷哲男说，北韩8%不可能放弃开发核武器，相反北韩倒可能坚持来制造有利于金王朝未来的谈判条件。对日本来讲，最坏的前景是北韩只是同意不持有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 ICBM 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便就此罢休。小谷认为，北韩这一次发射的新型弹道导弹是射程抵达美国本土的前一阶段，北韩亦都是在度试探美国的禁戒。日本疑虑有关各国各自高谈和北韩对话时心怀叵测，不满足于防御的意见开始升温。今年以来，日本议论修改宪法以便排除攻击敌方基地制约等意见已经进入国民认真思考的范围，以往赞成对北韩动武的舆论正提高声调，反对的舆论则日趋沉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有台湾军事问题专家说，台湾军队人员严重不足，装备再好亦都无济于事。同时舆论对美国卖武器给台湾睇法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台北报道。
蔡英文政府执政一周年前夕，台湾各党派、各类智库、民调机关近日纷纷举行活动，发布研究成果。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星期一举行记者会，题目是《蔡英文执政周年检讨：中华民国国防何去何从》。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内设的国家安全组召集人、前国民党立委林毓芳重点谈到台湾军队人员不足，即所谓战力空洞化问题。他说，
你买再多的武器，你严重的缺乏这些军事。
林毓芳说，中少尉、下士这些都是军队最基层的干部，目前严重不足。军队怎样型？上教、中教、少将、中将，大部队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人都缺，缺额这么严重，买再多的武器，有没有人教士兵使用这些武器？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人员问题，装备还是其次。会上散发的新闻稿以台湾国防部相关单位的数据为依据，列出2016年和2017年两年台湾军队基层骨干人员下降状况，例如2017年教级军官的预算员额比2016年少968人，2017年少教预算员额比2016年少829人，台湾军队志愿役士官的偏现比合计为79%，军队退保严重失衡，2016年为1246人，2017年为732人。前国民党立委碎化文分析了导致上述困境的多方面原因，其中包括预算、军纪、待遇、管理、职业操守。他亦谈到台湾军队的结构改革。他说：
那今天国军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瑞化文说，当前国军当务之急是什么？基层干部缺那么多，未来全世界的作战走向联合作战，看看哪个国家还有海军总部、空军总部、陆军总部，是没有的。当年他在立法院曾经提出指编层级要扁平化，如今养了五大司令部无必要，而这方面不去裁，基层官员就没有。不过台湾军事通讯社报道，为了招募新兵，台湾国防部采取了一些新措施，例如放宽了某些无因选标准，轻微犯罪者现在可以报考，不过涉毒者除外。报道说，台湾军备目前有所提升，台湾向美国采购的两艘二手佩利级巡防舰铭传舰和逢甲舰经历60日启航，近日抵达高雄。民进党籍立委罗志政星期日话：，
舰种是30年前没有错，但事实上它相关的性能是有提升的。尤其
罗志政话，舰种30多年冇错，但系佢嘅性能冇提升，或者相较于现在服役嘅台湾军舰嚟讲，对于台湾嘅反潜能力系有提升嘅作用。不过林毓芳同瑞化文强调，台湾军队人数不足问题亟待解决。另外，美国卖俾台湾武器是出于美国国家利益在商言商，尖端军事装备依靠美国靠唔住。台湾建造军舰战略亦有好大局限，而保持与中国大陆稳定关系似乎先至系上策。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发嚟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 点 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最近就中国维权律师被当局关押同埋遭受酷刑举行听证会，而美国国会系关注中国人权嘅议员史密斯话，中国最优秀嘅人系受到最恶劣嘅待遇。菲律宾总统话，习近平警告佢如果转右就开战。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而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四就中国维权律师被当局关押和遭受酷刑举行听证会，三名中国人权律师的妻子出席了听证会，议员声言将会尽他们所能帮助保护那些为改善中国人权而奋斗的人士。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最近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抵达美国，她在听证会上说，审讯她丈夫的人曾经威胁说，如果不认罪就会导演一场针对她的妻子和子女的交通的事故。陈桂秋的丈夫谢阳是2015年7月9日和前后被中国当局拘捕的几百名律师和法律助理当中的其中一位。这个众议院的委员会还观看了两位人在中国的人权的律师妻子的视频的证词，其中一位是黄超岭，她的丈夫是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李和平。李和平在被当局拘押近两年之后，在5月9日被送回家中。较早时候他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他看起上来是瘦了很多，老了20岁。黄超岭说，关押李和平的狱警被令他是24个钟头戴着手扣和脚镣，而且手扣和脚镣之间还有铁链是连住，让他只能够是弯曲住身体，这样持续了将近一个月。自此之后，李和平没办法是企直身体。视频当中还有一位是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黄全章是709案当中唯一一位到现在仍然渺无音讯的被捕律师。他的妻子对委员会说，没人获准可以去探望他的丈夫，他的丈夫亦都没有在官方的媒体上认罪。共和党议员史密斯过去经常批评奥巴马政府在帮助中国人权斗士方面做得不够，他声言将以相同的标准要求新政府。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告他，如果菲律宾开始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转游，中国将不惜开战。杜特尔特星期五在马尼拉说，他们5月15日在北京会晤的时候，习近平给了他一个友好但坚定的警告。这位菲律宾的国家元首说，他对习近平说，菲律宾计划执行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开始在南中国海转游，北京声称拥有这个海域的所有权。杜特尔特星期五的讲话似乎是让国内的批评人士噤声，他们指责他在海事领土的纷争方面没有据理力争。他继续描述和习近平的会晤，他说他对菲律宾的回复就是，他们是朋友，他们不希望和菲律宾争吵，他们希望保持目前的友好关系，但是如果他们是强迫推进这个问题，中国就将会开战。政治观察人士说，杜特尔特对在中国首都这一段的对话坦率的描述可能会激怒中国。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菲律宾总统讲话的同一日，中非在中国举行了目的在于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磋商会议，双方表示他们同意寻求相互可以接受的方法解决令他们产生分歧的争议。做国家主席在5月19日在北京会见南韩新任总统文在寅的特使的时候，展现出愿意改善中韩关系的意愿。美国学者认为，在文在寅即将访美之际，美国需要更加努力地维护美韩的盟友关系。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北京是会见了南韩新当选总统文在寅的特使李海赞的时候说，中韩关系处于关键的阶段，中国愿意推动中韩关系早日回到正常的轨道。文在寅上任前主张奉行同 北韓接觸的陽光政策，反對在半島部署美軍薩德反導彈系統，主張南韓應該奉行獨立於美國的對外政策。新華社報導說，李海讚對習近平說，充分理解中方有嚴重大的關注，是願意和中方加緊溝通協調，探討妥善解決阻礙兩國關係發展的問題。美国自由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亚当蒙特星期五在华盛顿一次研讨会上说，中韩关系最近迅速回暖，这个对美韩联盟的影响是值得警觉。他说他认为美韩联盟现在的形势严峻，本届政府让这个联盟的凝聚力处于危险的境地。在文在寅六月的访问是华盛顿之前，这个方面是极需要取得进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五月是美国的亚太裔传统月，一些美国政界人物和活动人士认为，川普总统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和做法对美国的亚裔社区带来了伤害。在星期三，美国国会议员和活动人士在华盛顿举行一次纪念活动上，纷纷将矛头指向川普上台之后推行的强硬的移民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根据美国皮丘研究所的调查，2014年约有1100万美国居民没有合法身份，他们占美国人口的 3%， 其中几乎有一半来自墨西哥。根据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一项统计，无证移民中约有160万人是亚裔，占美国亚裔群体的 10% 左右。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提供的数据，2017年川普执政后的前三个月，那些已经知道或者被怀疑非法居留美国因民事移民被指控被逮捕的人数超过40000人，比2016年同期增加了 30%。 美国政界的一些亚裔领袖说，非法移民大部分来自墨西哥，他们进入美国只需跨越边境，亚洲人不具备这种先天的优势。一些拥有合法身份的美国亚裔居民认为，打击违法移民政策对自己没有影响，所以并不关心。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代表华盛顿州的普拉米拉贾亚帕和很多的批评者一样，形容美国的移民系统是一个破碎的体系。他说，
First of all, that is just a false distinction of the...
普拉米拉贾亚帕说，首先这个是一个对移民问题的错误定义，问题是美国破碎的移民系统在不同社区的表现方式不一样。除此之外，美国还有100多万无证的亚太裔移民，所以他们需要去宣传美国国家如今面临的移民情况。去年当选的贾亚帕是美国国会第一名印度裔众议员，他在星期三的纪念活动上说，美国应该发扬亚裔美国人十分重视的那些有关机遇、家庭和互相支持的价值观，要意识到对每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白宫公共联络办公室主任的陈婉美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移民系统存在很多问题，那些有机会获得合法身份的人需要帮助那些没那么幸运的人。
If you've been through the process, you know it's cumbersome, you know it's difficult, you know that there.
陈婉美说，如果你经历过这个移民申请过程，你知道这个过程的冗长和艰难，很多符合相同标准的人没有进入美国的机会。一些人能够进来，不代表这个就是一个大家想要的那一种对每个人都行之有效的系统。美国的国家是建立在有效的移民系统上，如果你成功了，不代表你应该忘记那一些没有成功的人。陈婉美说，他要讲的是，如果你成功了，你有义务转身回去帮助那些没有成功的那些人。川普上任后在遣返非法移民上的强势态度，给无证移民社区带来忧虑乃至恐慌。由于无证移民担心非法身份被查，很多人不敢领取公共福利，公立学校的缺勤率也都开始增加。一些批评者说，这个趋势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校园中的恐慌。据卫报最近报道，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一些公共福利和救助项目面临没人敢去的困境。美国农业部设立的一个为低收入家庭妇女、婴儿和儿童提供营养食品和配方奶粉的项目中，四分之一的服务站出现了非法移民放弃领取福利的情况。 亚太裔美国人工人联盟在洛杉矶地区的分会财务主管阿林井上说，川普上任后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政策和延迟给学生带来了精神压力和恐慌。他说阿林井上说，自从川普上台后，他们看到了学生的缺勤率增加，儿童害怕他们的父母会被遣返。大家看到课后家长会上的父母的参与减少了，他们的学生里面存在很多的焦虑。在他们的校区，美国总统川普四月签署的三项与移民相关的行政令并没有碰触奥巴马政府为保护那一些随父母非法入境美国的无证移民制定的一项措施。这一项简称 DACA 的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未来的命运如何还不清楚。活动人士说，虽然 DACA 得以幸存，它悬而未决的状态使这个项目的益处大打折扣。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说，川普目前着重打击的是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李忠刚对美国之音说，所以在他大张旗鼓的宣传打击犯罪移民的声势下，非法的穿越边境的情况虽然还未有建起边界墙，但是已经下降了很多，所以成效还是很大的。所以美国人民对于强力阻止非法移民这一点还是非常支持的。李忠刚表示，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华裔社区中的非法移民亦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他说，华裔社区和墨西哥裔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川普总统对于打击犯罪的非法移民力度比较大，相对来讲华裔的偷渡社区来讲犯罪要相对偏低，所以受到的冲击相对少一点。但是作为非法移民，这个群体都有一种恐惧，可能不让他们的子女上学，或者自己在行为上有一些畏惧，这个确实也都有。对华裔社区的冲击虽然没有在其他社区的冲击这么大，但是仍然都是有的。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数据显示，美国亚裔无证移民的三分之一居住在加州，42万，其次是纽约16万和德克萨斯州13万。李忠刚说，由于亚裔社区有聚集的特点，这些地区在反犯罪移民的打击中受到的影响相对更大。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总会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在5月16日发表新闻稿，说中国警方多年来收集居民个人的基因信息，建立全国性可查询的数据库，4000多万人已经被建档，包括很多意见人士、移民、维族穆斯林等等，但是数据库缺乏监督、透明和私隐的保障。声明说，中国很多地区的公安强迫非罪犯或者非嫌疑人之外的一般人抽血提取 DNA， 其他样本就是来自早已经受到政府锁定监控的各种弱势的人群。由于公安大权在握，而且私隐权在中国还未有可塑性，因此民众几乎没有能力抵制这种个人信息的收集。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里查森说，DNA 采集在侦办具体刑事案件的时候是正当的警察执法行为，但是前提是民众的私隐是获得有效保障。中国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停止大规模收集并且扩充 DNA 的数据库。声明说，中国公安部从2000年代初期就开始建立 DNA 数据库，是公安信息化项目金盾工程的一部分。到2015年的下半年已经录得4400万件未分类数据记录，号称世界最大同类数据库。当局说 DNA 数据库的用途是侦办犯罪，例如恐怖活动和人口贩运，以及辨认尸体和流浪人员的身份。但是人权观察说，从已知的个案来看，中国收集 DNA 未必同具体刑案的侦办有关。公安机关通过运动形式大量收集一般公民的生物数据，就是因为收集基础信息已经被列为在工作目标，对满足不特定的破案需求很有帮助。 按照中国的法律，公安机关收集 DNA 样本只限于侦办具体刑事案件所需，但是法律并未规定 DNA 样本可以保存、分享或者使用几长的时间，亦都没有讲明怎样是对采样的手续是提出申诉。李查森说，中国的 DNA 收集缺乏有效的私隐保障和独立的司法系统，无异于侵权。同时有证据显示，在当局铁腕统治的新疆，政府又已加速 DNA 的收集和建党。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40年，美国总统范布伦的第一届任期接近尾声，大家普遍觉得范布伦不是一个优秀的总统，他好像不知道怎样向民众推销自己的政策。范布伦的失败使反对党辉格党感到十分高兴。辉格党是参议院里面的领袖，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亨利克莱。克莱对自己的朋友说，他敢肯定自己将会成为辉格党的总统候选人。辉格党的其他领袖并不是敢肯定，他们对克莱的能力毫不怀疑。但是问题是，克莱1824年和1832年先后两次参加总统竞选，结果都败阵。还有一个对克莱不利的因素是，当时美国已经掀起一股势不可挡的废奴运动，废奴主义者不喜欢克莱，因为克莱本人就是奴隶主。19世纪30年代，美国围绕奴隶制度发生的争议死灰复燃，它的主要原因是棉花的种植。美国南部各州到处都是棉花种植场，棉花产量巨大，逐渐成为南方经济单一化的支柱产业。棉花的种植依赖奴隶。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棉花种植主开始觉得，如果没有奴隶，美国南部经济就会崩溃。对他们来说，奴隶制度已经不再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而是生存的必须。棉花的种植亦使美国南部的农业经济依赖于北方的工业经济。北方商船将南方的棉花运去欧洲，然后再将南方需要的商品运回来。南方各州将时间和精力全部都集中在棉花的生产上，从而完全没有想到要在南方发展自己的工业。这种情况使南方各地的政治领袖很担心。令局面变得更加恶化的是，联邦政府的大部分经济援助都用在北方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除此之外，还有长期以来围绕进口税发生的争执。对进口物资征税的主要受益者是北方制造商，虽然国会已经决定1842年减税，但是那个还是几年后的事，没有人能够保证到底会发生什么。这个就是废奴运动兴起时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大环境。起初废奴运动是由宗教团体组织，他们坚信奴隶制度是邪恶的化身，正义不能够与邪恶互相妥协，因此奴隶制度必须取消。19世纪30年代，美国东北部的纽约和新英格兰一带出现了一些反对奴隶制度的社团，他们发行报纸和宣传品，在全国各地大量散发宣传品和请愿书。南方各州采取行动，试图阻止废奴的宣传品进入南方的地盘。废奴主义者因此宣布，南方各州的行动侵犯了媒体自由和宪法规定的自由请愿的权利。双方的争执引发一场漫长而激烈的斗争，前后持续20年，最终导致联邦的分裂。1836年，国会众议院宣布不再接受任何反对奴隶制度的请愿书，这个就是所谓的言论限制令。国会参议院没有通过类似规定，但是类似请愿亦很难得到参议院的受理。美国前总统、国会众议员约翰·昆西·亚当斯带头反对。亚当斯本人并不是废奴主义者， 但是他不同意国会的言论限制令。阿当斯说这个禁令侵犯了宪法规定的民众向国会请愿的权利。言论限制令使北方的很多人感到愤怒，出于这个原因，很多人才开始支持废奴运动。围绕奴隶制度展开的激烈争论令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左右为难。面对外界压力，克莱必须在奴隶制、废奴运动和南方极端主义等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克莱参议员一直痛恨奴隶制，即使他本人是奴隶主。1833年在向参议院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克莱称奴隶制是巨大的邪恶，是我们国家版图上最阴暗的一点。克莱担心围绕奴隶制的争议会毁灭他的政治前途，更可怕的是会毁灭整个国家。克莱是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克莱反对暴力行动，他觉得要找到解决奴隶制的途径，循序渐进的舆论力量要比暴力冲突更加有效。克莱痛恨那些废奴主义者和他们制造的激烈言论。克莱说这些人是在这里插手南方的一大社会机制，迫使奴隶制的问题进入政治舞台。克莱宣称奴隶制不属于政治范畴。作为政治领袖，克莱知道不能够强烈反对风起云涌的废奴运动。克莱同时亦对那些试图压制辩论的南方参议员十分反感。他表示这些人过于冲动极端，和废奴主义者一样对国家不利。参议院就奴隶制展开辩论，对联邦政府在这个争执中的法律地位表示关切。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卡尔霍恩参议员提出一项决议，决议说联邦是各州协议的产物，各州对全面控制本州的体制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华盛顿联邦政府的工作和义务是保障各州的权力，这个就意味着保护奴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涉及到华盛顿和当时另外一些特区的奴隶制度时，卡尔霍恩尤其激动。他宣称任何联邦、州或者是私人对这些地方的奴隶制度的干涉，都是对奴隶州的利益发起的直接和危险的攻击。卡尔霍恩说南方各州不能够对废奴运动做出任何让步。卡尔霍恩说否则的话我们就完了。克莱参议员对这类主张各州权力的极端言论很不满意，尤其是有人提出退出联邦而不是共同努力解决问题的时候。克莱说分裂是一个可怕的字眼，是一个不能够入耳的字眼，我希望看到这个联邦而不是其他任何联邦能够保持安全和繁荣，反对一切分裂和派系会议，这个联邦这个政府绝对不会侵犯奴隶州的权力和安危。克莱随即亦提出一项决议，他说国会对各州的奴隶制没有法律权力，因此国会必须驳回一切关于废除奴隶制的请愿，因为根据宪法国会无权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国会参议院接受了克莱的决议案，否决卡尔霍恩的决议。克莱这样做是为了解决争端，是为了他心爱的联邦。他这样做亦是出于个人目的，他既捍卫了宪法规定的请愿权，令北方人感到满意，又阻止国会受理废奴运动的请愿取悦于南方。克莱相信他这样做维护了自己的全国政治地位。他事后对一位朋友说我这样做没有丝毫损失，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随着1840年总统大选的临近，辉格党越来越信心十足，他们相信一定能够挫败现任总统范布伦竞选连任的努力。但是同时辉格党人亦开始逐渐抛弃亨利克莱，寻找新的总统候选人。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今日 Larry 同李华就要参加暑期实习工作嘅面试，佢两个人都好紧张。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dressed to kill 以及 ants in your pants。
Larry， 你嚟咗啦，坐呢度啦，我留咗位俾你噶。
Thank you, 李华。Wow, you're really dressed to kill today.
Dressed to kill？ 我睇起嚟似杀人犯咩？
No, absolutely not. Dressed to kill means you're so well-dressed that people will be unable to take their eyes off of you.
Oh, 你是说我打扮得好抢眼？多谢了。Your dress kills too.
We generally don't say a person's dress kills. You have to say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This means the way that they have dressed is bound to kill people because it's so eye-catching.
我明白了，应该说一个人 is dressed to kill， 因为穿得太抢眼，看到的人都会吓到晕低，就好像这个人将他们杀死一样，是不是这样啊？
You can put it that way. How about we practice a bit? How would you say I am well dressed?
Larry, you are dressed to kill.
Thank you. That's how you use the phrase. So are you, Li Hua.
但是我很紧张啊，你看我脚在这震啊。
Wow, you're right.It's like you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我哪里有蚁啊？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means you're really nervous and anxious, unable to sit still.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是指一个人很紧张，坐立不安，就好像有蚁在裤里面爬来爬去。我真是这样啊。Larry, how come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难道你不紧张吗？
It's okay to say someone has ants in their pants, but it's a bit awkward to say someone doesn't.
你说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不适合反过来讲，所以不可以说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不过 Larry，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 you look so cool and collected。
That's because I'm dressed to kill,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first impressions. And I also spent 3 hours practicing the interview yesterday. I'm pretty sure I got this.
你昨晚练习了3个小时，我都没练过，那怎么办啊？
It's okay. You're also dressed to kill today. Just remember to smile and sound as professional and as natural as possible.
你要我保持微笑，然后讲说话自然，表现出专业水准。好，咁我试下啦。Larry， 问我一条问题啊。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n American slang and make a sentence with it?
Sure. I'll talk about ants in your pants.I'm so nervous that I get ants in my pants. 我唔得啦 ，Larry。
Relax, Li Hua. You actually made a correct sentence.
咦，撞啱咗啊，好险啊。
Do you feel a little more confident now?
好似真係觉得好咗好多啊。
See, you shouldn't worry too much.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s stopping you from doing well.
好啦，横掂而家仲有时间，你再问我一条问题啊。
Okay, Li Hua. Can you explain what it means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It means that person has dressed up in such a fashionable or professional way that he or she attracts everyone's attention.
Very good. That's a good definition, too. I think you got this, Li Hua.
是咩？咁就好了。啊，轮到我了。
Good luck,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dressed to kill， 表示打扮得非常抢眼。而另一个就是 ants in your pants， 表示坐立不安。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系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